那么我们现在说俄国的另外一些这个特征，就是卡基巴鲁鲁基街旅行街不得大林用多刚把大不啦卡金村行把人看你把我的学生把人看不写满差。这个呢就是说有的呢瘦的琵琶故事的，就是仅仅是骨头背那个背那个皮子包的，就是形容啊苦务术，比方做衣服，什么意思呢？就是骨头上面用皮子刀包了而已，他其他什么都没有。据在佛经里面有些里面记载说，他的手这样放的这个这样互相撞的时候还能够冒火烟，他就干成这个样子。啊，就是琵琶骨，瘦身琵琶骨，这是一种。还有呢，就是巨口夜夜燃，就是嘴里面燃烧的这个火啊，就夜夜燃出来。或者呢，就是飞蛾随从师，这个里面啊，可进参行宝啊，这个里面的参行宝就是晚上的时候啊，嘴里面冒出火焰，到处都能看到。我们经常看到鬼火，你们听说过鬼火吗？好像是大城市里面鬼火这个事好像是没有了，对吧？因为它不允许了，灯光明媚的，就哪有什么鬼火呀？但是在荒山夜里，经常会发现一些鬼火呀之类的到处跑，就是从山上到山下一刹那就跑过去，然后又跑过来，这样子出现会。我小时候我还看到过那个鬼的哭叫，就呜哭着，然后从山上到山下，它叫风一样，它就是跑得特别快，但它就是哭着。狗好像是看到这个东西的，特别咬得特别厉害。狗就能看到那个东西，人呢只听到它的声音，但是看不到它的这个形儿。不过呢，听说呀，就是有些坏人啊，就是偷东西的一些坏人，就经常用这个苦叫那个鬼，他是念那个欧玛利巴面红咒，然后把那个吹一下这个袖子，然后哪个方向苦呢，他就往那个方向对准的时候，马上就把它收到这儿来了。袖子里面来了，然后呢他就念欧玛巴明红，就是观音菩萨的咒，然后把他袖子就关住，他其实是用来做坏事的。然后呢跑到那个这个牧场上去，到了牧场上的时候，晚上不是狗都放出来了吗，到处都是狗啊，狗来的时候这个他要偷牛啊，那怎么办呢，把这个东西慢慢的放出去，一放出去这个一打开的时候，他就哭着呜、就跑了，砍是反正看不见的，但是呢狗能看见，特别对他敏感，就特追回去了，追回去的后面呢他就把那个牛偷了，他就走了。因为这个有这样的事情出现啊、这个我们藏地听说是有这么做的。还有呢就是邪神巴玉砍包，就是吃的东西啊，就是燃烧了的这个沙子啊之类的啊、吃的啊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呢，它这个里边有很多种，口中燃烧火呀。还有呢就是毛林干呢，沈阳的米林干呢，那的西萨的插手没做完有没念的反正都能错心真办呢，把我想啊面比难擦螺丝。那么恶鬼呢，它是有这样的一些特点，即便是恶鬼呢，这个喉咙都有那个叫什么淋巴或者瘤，特别大的瘤，里边还有脓血。所以说呢，这些这个恶鬼当中啊，特别这个建筑的这种恶鬼里面也分这个三六九等等等等等，这样其中这个建筑啊，就是贱民之类的这样的恶鬼呢，连这个脓血或者粪土它都不好找。就是说血龙脊不尽的这个粪便等等它都不好找，少腐或无从，福报比较少的这种恶鬼，恶鬼里面还是要看强者和弱者。而且呢我们在水陆供的时候，这些恶鬼啊，弱的那些恶鬼是得不着的，因为被强实力强大的人被抢走了，他就根本就不敢接近。所以呢，你知道我们在做这个烧香供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呢？当这个施舍这个冤孽债主的时候，这个里面绝大多数都是鬼类嘛，对吧？鬼类的时候呢，中间有一个马头冥王，这就相当于铁帮喇嘛，或者呢就是监狱一样，他管事儿的，就是警察似的，让他在那管着。然后呢，因为有了他的那些恶鬼就不敢乱动，要不然的话。这些实力强大的人拿走，这些实力都是弱的人根本就得不着。其实这个问题啊非常明显的，我在印度看到过。印度这个地方啊很有特色，你一旦发布施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突然间会有三四百个那些乞丐啊，有的眼睛瞎的，有的这个断臂的，反正就是极其凄惨的，就是特别糟糕的，就是三四五六百个甚至上千个就在那儿排着队。排着队呢，如果有警察什么维持秩序的话，他们就在好好那儿待着，就拿。如果没有的话，他一发不是的时候，那些坏的那些乞丐跑过来，直接就施主的手中抢这个东西。他是不但不感恩施主呢，对他来说脑子里面只要得到东西，不讲究其他的，不讲究道德，也不讲究什么脸面，更不需要了，因为他是最差的这些。所以说印度人对贱民的这个看法很不好。为什么呢？他们认为这个贱民是没有脑子的，或者呢没有道德底线的。的确是逃犯的这些人呢，的确是没有什么道德底线，纯粹是互相之间抢，然后打，然后砸，就把他弄得一塌糊涂。所以说呢，人当中也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呢，差所们纵有们也得学等等，连这个不敬之物也得不了。另外呢，更像口排壁，就是互相之间砸脖子上的那个瘤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呢，流出来的那个脓血啊之类的，就互相抢着吃，或者自己干脆自己把自己的这个瘤砸了，然后呢就喝等等等等。你们别以为这是匪夷所思啊！我们在1962、1963年的时候，监狱里面也这样干过。听说在甘孜州的新都敲那个地方，有一个汉族的一个这个人被在监禁在这个里面。那个时候全中国都饿死了很多人嘛，因为那个时候是这个干旱嘛，连年干旱，特别糟糕。那个汉族的那个老先生呢，他饿得不行了。有一天他找到了刀，他把自己划开自己的这个肚子，然后把这个内脏放在桌上，说大家一起吃这个肉，然后他自己就开始嘴里吃，因为他饿得实在是受不了，就这样就死了。你说有这样的事吗？他其实就是人世间当中也会有，不要以为这是匪夷所思，的确是这样，被饿啊饥饿所逼的人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所以说呢，还使艺术同等等。然后呢，又俄国的痛苦是什么呢？就是说一旦弄了世界都是呢刀啊擦了跟了你们我长死你要跟这边面积的大概跌把中间其中刚帮你，这是主要是外战的，也是有外战的。这些俄国说呀，这些俄国呢月下边招热，一到了这个春天的时候啊，在月亮底下都是燃烧的，简直是就是火炉里面烤的和一样的。一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啊，太阳啊冷得不得了，比东北的太阳还要冷，很多很多倍，开玩笑。一到了春天的时候啊，月亮本来算是这个很清凉的吧，对吧？比这个我们就是最热的时候的酷热的时候的太阳还要热，在俄鬼界当中。就是其实不仅仅是俄鬼界，连我们的南非啊这些地方就是这个样子，一热起来沙漠里面你说说那简直是难以忍受的，热死了很多很多，对吧？很多动物和很多人，但是这样。而且呢，这个所有的树木呢，就是本来就是它就是硕果累累的，结果一泡到那儿什么果都没有，变成个枯干的树木等等。万果为空树什么意思啊？就是硕果累累的这些树啊，俄国一看马上就变成了一个枯干的树，他是看不到这些食品的。然后呢，湛江啊水甚干，就是看非常清凉的水正在这个流着，一跑到旁边一看的时候就变成了沙漠，它就什么都没有，就是干涸，变成了干枯的河等等。这些都是俄国的这个痛苦。把前面把东岸电击吧，你把西边来几下吧呢，阿东大东趁用起门就是。那么这些俄国的寿命有多长呢？如是啊，受重苦，遭受这样的饥渴冷热等等的苦，经历10000或者5000年或者10000年等等，不是一万五千年，是或者五千年或者一万年等等啊，长时间当中啊，这些众生啊遭受这样的苦，而且呢不死，老是死不了。所以说呢，那作为另外逻辑头吧，公喇叭，第一就呢 就问中国三党八妹喇叭上去送若生机鬼中俄鬼或者机鬼是一样的中造死一味苦非贤士折爱佛说有牵垢他说这个那为什么会出生到这个俄鬼呢之所以出生到俄鬼遭受难以忍受的一味的这样的痛苦那是因为特别喜欢吝啬喜欢吝啬或者呢牵连的这种垢然不是殊胜的这种极其差的这种舍不得供养三宝舍不得施舍于平民就是自私自利习惯了的或者呢贪欲习惯了的吝啬习惯了的艺术果呢会导致恶鬼当中出生所以说呢我们要学会不吝啬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样一来呢地狱恶鬼出生现在我已经讲完了对吧好现在我们讲三善趣的这个痛苦虽然我们说恶趣和善趣地狱恶鬼出生是恶趣因为他痛苦特别凶猛嘛人阿修罗和天呢是善趣因为他的快乐会多一些嘛但是尽管如此人阿修罗天就包括天并不是没有痛苦他也有很多痛苦首先讲讲天的痛苦托利呢叠进的大概全部有东西的叠越切的大手呢亚当弄进呢神经托利列的 CM 级说呀天生随受乐夫尽苦难思终归呀、啊会坠堕物乐可因之什么意思啊即便你受身的天界比如说三十三天啊这个四大天王天啊摩耶天啊多少天啊花乐天啊他花自在天啊或者第一禅天啊第二禅天第三禅天第四禅天啊或者无色界这个 无色的这个四界天啊空无变天是无变天无所有天非想非非想天这四天呢就叫四无色天等等不管出生在任何一处虽然你会享受无穷无尽的快乐为什么呢欲界天呢享受色声香闻触的这个享受相当于我们这个人世间的荣华富贵和差不多一样只不过它的会比人世间的这个荣华富贵更朝圣一些而已更厉害一些更快乐一些但是这个色界的这个四禅天或者呢十七天呢享受这个禅乐无色界也是通过这个山末地的这种或者呢等值的这种禅乐无穷无尽但是你不要看到它这个无穷无尽的快乐啊一旦它福报穷尽了它享受完了福报因为你住再好的宾馆那当然很舒服的你这一辈子积累的钱拿着然后跑到一个五星级酒店或者六星超六星级酒店享受的你说舒服吧舒服的可是你的钱呢一天一天的一千两千三千五千它是在慢慢慢慢折损等到你的卡里面没钱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呢该跑到这个街道上去开始要饭了为什么你没东西了对吧就是你受剩一天呢相当于住超五星级的宾馆或者超六星级的宾馆和差不多这个概念你知道谁会干这个活吗印度人还是经常干这个活你知道我在这个学习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印度人呢是他是怎么做的呢印度呢一个家里面有很男丁因为他的男的基本上是不分家的男的要分家的话这一家的劳力不就是大大的折损吗不分家女的呢嫁出去而且呢还嫁不出去为什么呢人家一家有不管有多少个兄弟反正就是法律上的地位是一回事但习俗上的地位另外一回事他就只娶一个媳妇这样一来呢女人要嫁给别人的话要给很多钱这一家这很有意思嫁不出去他就是这很麻烦这样一来呢这些家丁啊说是名义上说是家庭但是呢从来就不为家庭负责的这些男的我们那个学习的那周围就是有这么一些家就打工啊之类的一旦拿到了三五千块钱一万块钱之类的入币的时候他就没了这个人或者呢工钱千万不能够给他提前给你要是干完了之后才能给要不然的话你一旦给完了工钱之后一个礼拜之内你是看不到这个人的你放心他干什么去了呢
他跑到那些稍微大一点的城市里面去住比较舒服的这个宾馆，享受人世间他认为最美好的东西全部享受完了，空空如也了，回来了他什么都没有，哈哈哈哈，又回到家里，然后还是继续打工了。这印度人他经常干这个活，开玩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以前的话他就这样。所以说呢，我们去天界啊，受身于天界相当于干这个活和差不多，因为我们本来就有有限的福报，对吧？那么这个有限的福报呢，相当于住那超五星级酒店或者超六星级酒店，你吃完了几天，喝完了几天，睡完了几天之后，你也就空空如也了，然后你就开始就苦干了，对吧？或者呢就讨饭了，就差不多这个意思。所以说福报一旦尽了之后，准备再堕落的时候，那就是痛苦难以忍受。为什么呢？你知道吗？一个老百姓没钱了他并不痛苦，为什么呢？他已经习惯了，他知道了没钱我到哪儿去能找到一点钱，他也知道生存。但是一个有钱人的家，或者呢一个习惯了享受极高级的这种荣华富贵的一个人，一旦没有了这个东西，那他是难以忍受的，他很痛苦的。所以说呢，这两个感受是简直是不一样。所以说呢，天界快乐越是大，当一旦穷尽了福报之后啊，他有神通，他还能看到我来世会堕入哪里去。但是天界的神通很有意思，比他更高的天他是看不见的，往下能看得见，往上能看不见。所以说呢，他呢是什么呢？比如说三十三天的话，他三十三天以下的，比如说四大天王天啦、阿修罗啦、人啊这些地方，他都能看得到，他都通过他的神通。往上他是看不到了，就是独衰天这些，这是他看不到的。以此类推，越是上面的天，往下看到的越多。所以说呢，这个佛经里面说呀，有的人死了之后受身于天，那些地势天是看不到。为什么呢？比他高的这个高位的这个天就看不到了。问佛，佛说啊，比你这个高的某某某天受身了，然后就这样。所以除非佛的加持力让他看到，否则他自己的神通是不够看的。所以说这就像我们这个一样，现在的科学一样，现在的科学的技术呢，比自己技术差的那些呢，盗窃他的手机里面的东西啊，电脑里面的东西他都能做到。比他更高级的黑客啊，或者更高级的技术的东西，他就破不了他这个密码，对吧？他上不去，他看不到，以后一个道理，其实很像啊，这些东西都是很像。所以说他就是这样的。正因为如此呢，他的快乐越是大，掉下来的时候越是大。比如说我们平常就是什么官位都没有，什么权力都没有，你们觉得很痛苦吗？没有，我们觉得很开心很快乐。但是一个高位的人一下子变成我们这样的人，那他一分钟他受不了。为什么呢？他太习惯了被周围的人奉承啊，然后伺候啊，那就是很难受，对吧？就一下子变成了人人都看到他好像是看不到一样，那心里就很难受。或者呢，有特别有名的这个明星的人呢，大家都捧他呀，就是追星的这些粉丝多呀等等，一下子变成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他就觉得很难受。所以说呢，就是经常有一些这个大明星啊之类的吸毒啦，他就压力承受不了等等，他经常会出现这个原因。所以说天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在死亡的时候知道自己堕入地狱恶鬼出身或者人间等等的时候，他就难以忍受的痛苦，极难思，终归会这个坠堕，最终他必然会，一旦穷尽了福报，他必然会堕落到地狱恶鬼中，因为他的恶的业力不断的在增长，但他的福报已经享受完了，他就没了。所以说你不要喜欢或者追求天的乐。据说这个就是阿难呢，有两个侄儿，这两个侄儿呢是特别调皮，但是实在没有办法呢，就是他就最后把这个他的两个侄儿出家了之后交给了蒙济莲，因为蒙济莲神通广大嘛，他的神通特别大，佛的大弟子神通第一，他就看到了这两个人特别的调皮，根本就不好好学习。有一天蒙济莲说啊，两个孩子啊，别学习了，跟着我走吧。当时他们带到一个荒野里面，然后蒙济莲呢变化出他的通过神通呢变化出一个地狱里面油锅啊，那个油族啊正在煮烧啊杀呀砍断啊，惨不忍睹的场景，让他们两个去玩去。他们一去的时候呢，蒙济莲早就在那里设了陷阱了嘛，看到哇这么残酷的，然后这个地方就有一个油锅正在熊熊燃烧火， 周围有些游族说啊，有一个游族说这是干嘛的，阿难啊有两个侄儿不好好学习，他们死了之后一定会下地，我们就为他准备着呢。他们一听到这个之后啊，他吓得就是回来之后吃也吃不上饭啊，睡也睡不着，他就是拼命的这学习，他就害怕呀，害怕了半天，太过分的害怕了。孟姬来看这样也不大行，有一天说哈，算了，你们两个别学了，跟着我走。去了之后呢，孟姬来呢坐在那儿，那你们两个去玩吧。然后他就变化了一个天境，天宫里面有很多这个天上的美女呀，就是有很多这个佣人呐、啊，有很多美丽奢华的这些天宫的这个设备啊之类的。然后呢，哇，这个其乐无穷啊。但就有一个空的天宫，里面有很多天女，但就没有天子。天女另外一个天女问他：“我们这个是用来给谁准备的？”说：“啊，阿难啊，有两个侄儿，他们非常勤奋精进的学习，他们死了之后一定会受升于天，所以说我们就给他准备着呢。他们两个一听到高兴的不得了，回来之后感觉很认真的学。啊，学呢，天天听着法，说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刚才这个话，说天界啊。”去天界呢，就相当于享受极高的这个，没钱的人去享受极高的荣华富贵一样，钱一旦没了，他不就变成了乞讨的辙了吗？还会堕入地狱恶鬼出身当中。一说到这儿的时候，他说：“那我们两个学习也会是这样吗？”“是的。”“那怎么办呢？”“说脱离轮回苦，才是得到永久安乐。否则轮回当中，不管在天还是阿修罗，还在人间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一个安定之处。”他们就对这个天界的这享受再也没有这种欲望了，他就知道了啊，这个东西呢就是过于烟雨，没什么意思。从此以后他真正的修行正法了，听懂这个意思了吧？所以说天界大概也是这样，花了念起比个草米比心继续进步于灵感中写呢，既然天界他就没有这个非常强烈的痛苦，为什么在死的时候会有痛苦呢？这个里面说到这个痛苦呢，大致上分成了两类，一类呢就是色界和无色界的这种死的时候的痛苦，这种痛苦呢他只是最后要死的时候看到了自己啊将来堕入地狱恶鬼重生的这种恐惧感，但这个这里面没有说，这里面没有说。而这个里面说到的什么呢？欲界天，比如说四大天王天、三十三天、摩耶天、杜帅天、花乐天、他化自在天，这个部分的这个所呈现的这种痛苦，这个痛苦是死亡的五种相，死亡的五种相。天界众生啊，即将要死亡的时候的七天之前，他会知道自己死亡，原因是什么呢？他会呈现出五种不吉利的现象。你知道天界的五天是多少天吗？还不大一样。比如说人间的五十年呢，四大天王天的一天，以此呢年年算起呢就是月，三十天就是月，然后十二个月呢就是一年，以这样算起大概五百年左右呢，就是五百乘三十为一月，对吧？五百乘三十为一月，五百乘三百六十五天为这个一年，五百乘三百六十五再乘五百，对吧？就这样的一个年数，人间的，这就是这个它的寿命。那么这个里面的七天的话多少啊？七天的话就是五百乘七多少？3500年是吧？那是3500年呢，对人来说。那三十三天的话，那就更甚，100年为他的一天，由此算乘以七，那就多少？7000年是吧？啊，对，依次类推，越是往上，他的寿命越长，而且呢，他知道的这个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时候他开始会就这么长时间当中难熬着，他有什么特点呢？第一，逻辑卡头没动起来的，带了个没动没动成你的，隔了这么长的六年呢，外面把一顿就歇几哇。一般的这个天界啊，它有五种功德，第一个呢就是宴坐一沾垢，身光有变衰，腋下吸流汗，头上固花纹，大概这样的五种现象。按照藏文的顺序呢，首先第一个是身体的色泽会大大的衰退，因为天呢它身上有放光的，就像我们这个深海里面的动物一样，它的身上是有发光的，但呢 它的光会明显的往后退缩，会慢慢下降，而且呢，身体的颜色呢会变成就是很难看，然后呢身上不会有光，这是第一个它的特点，它要即将死亡的征兆。第二个呢，不愿意坐在垫子上面，坐在特别软的垫子上面，它心里也特别不舒服，就是不愿意坐，这是第二个特点，这个里面所谓的厌坐，对吧？然后呢，这个第三个呢，衣沾垢，什么意思呢？天界的衣服啊，生下来的时候身上披的，不需要我们这样裁缝去设计啊之类，不需要，它是身上配有的，而且从来不沾垢的，不需要洗的，不沾垢的。可是呢，这个时候他会发现自己的身上的衣服开始就沾染这个尘土啊之类的垢染，它会变成这个旧的，一下子变成旧的，这是他的一个第三个特点。第四个呢，他的花头上那些花开始就变成旧，枯萎或者旧，头上的这个花这就变成旧。然后呢，身色变低，不愿意做第二，花枯萎是三，衣服呢沾染着垢染呢就是第四，还有一个呢就是身上啊流汗呐、啊，这里腋下流汗呐、啊，这里他从来不流汗，结果就他开始就流汗了，身上啊就出现以前没有的这种汗呢、啊，而且呢不好闻的。在这个时候，以前不管是对他有多么好的这些天子或者天女，这个时候离他远远的。啊，对他特别特别好的那些天子或者天女干什么呢？弄点吃的，然后再放在长长的一个木头上面，然后挂着，然后就这个堵着鼻子，然后就给他，他就这样。啊，这个时候他就会感到特别的痛苦。然后呢，这个就是天界的众生啊，就是即将要死亡的七天之前开始发生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时候，而且他还看到来世我会到哪里去。你像猪八戒从天上掉下来变成猪一样，他一掉下来之后他肯定会畜生啊、恶鬼啊、地狱。猪八戒还好，他还有32变，他还留着吧，对吧？但是天界上掉下那个人是没福报的人，就像你仅有的5万、10万块钱拿来住超5星级或者超6星级宾馆，住了十几天以后你再就是变成了空空如也一样，那你什么本事也没有了，你什么本事也没有了。所以说他就跟普通的人一样，但是呢他的痛苦可是很难受。所以说这就是死亡的五种相。